萨穆尔记上系列讲道五，柜子里的神。萨穆尔记上第四章。普杰西牧师，2023年10月15日。王兆丰译，甘小春校。或许你也听到过这样的话，我试着相信基督，但是不见效果。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很多人离开基督信仰，离开教会，你问过没有？为什么？调查发现，不信基本上常常是因为以下几种原因：有人不喜欢教会的做法，有人因为自己的不愉快经历甚至受到伤害。前一种往往和教会的教导有关，地狱、审判等等。更多的不是神学上的，而是个人经历上的。上帝没有按照某人的期望给予他所祈求的。这当然和教会的教导有关。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上帝有责任，也很愿意提供给我们。我不是说那种心想事成的基督教教导，而是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把你心里所祈求的赐给你。诗篇37:4，奉耶稣的名求，他必赐给你。我们以为只要我爱神，神就一定会回答我的祷告。当这样的期望没有实现，于是就成了失望、苦读，甚至掉过头去找其他的神。不管我们是否有意还是无意，神被视为天上的圣诞老人，会让我们眼前的要求得到满足。一句话，当初你信基督的时候，他给了你什么样的应许？圣经给了你什么样的许诺？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查看的。4:1-2，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这里直接告诉我们，以色列败在非利士人面前。报告来了，请听以色列长老们是怎么问的：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很明显，以色列长老们比我们知道的更清楚，以色列失败是神的作为，神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假如你是一个那段时间里长大的以色列人，你清楚地知道，圣约神为我们征战，保护我们。现在战场上出了问题，那么从一个角度上说，就和神有关，你是神的子民，现在失败了，你就会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神软弱敌不过非利士的什么吗？或者还是以色列阵营里的问题？我们在约书亚记里已经看到过，以色列人抬着同样的那个约柜，绕着耶利哥城，齐声呼叫后，打败了迦南地最强大的敌人。不料接下去，他们被一个不起眼的爱城打败了。结果发现，原来是营内的犯罪所致。这是摩西在西奈山圣约里明确指出的。神说，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出埃及记23:22。以色列长老们问的对，但是他们没有等待神的回答，直接采取行动，把神的约柜抬出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4:3。你读一读这里的语言，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来，他到我们这里来，他好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注：这是英文的直译，里面有两个 it， 即约柜的代名词。Let us fetch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ord out of Shiloh unto us, that, when it cometh among us, it may save us out of the hand of our enemies。于是，问题不在他们自己，只要把那个箱子抬来，他就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只要有了这只代表神的箱子，那我们就不可能失败。奇怪的是， 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就好像神与这场战斗毫无关系。但他们刚才还问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他们以为有了神的约柜，他们就不可能失败，有了约柜，他们就能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就好像是摸摸菩萨的肚子，心里许个愿就行了。他们认为神必须为他们征战。这回我们如果再输，神的名字就受影响了。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坐在二基路伯上提醒了我们什么？提醒我们神的圣洁。天使不停地说，圣哉圣哉。我们第一次在圣经里看到二基路伯是在乐园里。亚当夏娃因犯罪被赶出乐园，神把二基路伯安置在乐园门口，把守他的圣地。神是不能住在不洁人之中的。下面一句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夫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四章四节，一边是这位圣洁之神，另一边是这两个不洁之人，现在竟然和约柜一起上前线。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神已经说过要何夫尼、菲尼哈死。接下来是四章五至十八节，以利身体沉重，因为他和两个儿子抢夺了本应献给神做燔祭的脂油，抢夺了本来属于百姓的鸡肉，养肥了自己。以利倒下提醒了我们，长期以来以色列的罪恶已经污染了这片土地到什么程度。同时以利的儿媳妇听到自己的丈夫公公都死了，临死前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以加伯，引起他突然生产。死亡的不是因为听到自己丈夫死了、公公死了的消息，而是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从他用最后一口气给儿子起的名字上告诉我们，以色列最大的损失不是死了三万士兵，不是他失去丈夫，也不是他失去公公，而是以色列失去了神，神的荣耀离开了这片土地。没有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谁？没有了神的同在，他们还有什么？因着以色列人的犯罪，神对摩西说，你们往那地去吧，我不和你们一起去了。以色列人前一次损失前四千人，这一次一天就死了三万。很明显，他们的约柜计划失败了。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也都被杀。我们从这里学到了什么呢？我们至少学到了一点，神是谁。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极其极其重要。虽然看上去很奇怪很陌生，但我们的确需要往心里去。他如此注重他的圣洁，他对此圣洁的重视远远超过打败非利士人，甚至都不惜自己看上去被打败，不惜谦卑到一个地步，允许他的约柜被外邦神们掳去。他绝不允许以色列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对他的假敬。以色列想要的是神的大能，但是他们把神的大能与神的本质属性分割开来。他们拼命想要得到这位神的大能，却根本不考虑自己是否得罪了他，是否惹怒了他。看看这位神吧，在以色列看来，他被非利士人打败了。对非利士人来说，战斗开始前，他们知道以色列的这位神比他们更强大。可是现在，他们掳走了约柜，把它放在他们自己的神殿里，觉得自己征服了以色列的神。以利感到了这一点，他的儿媳感到了这一点。但这一切都不是真的。神不是因为软弱而失败。这里的经文就能证明何夫尼、菲尼哈在这场战斗中死了，这不是失败，而是神的话实现。他说这两个儿子必死于同一天，也就是说约柜被掳走受羞辱是神定旨的。他通过这件事彰显他的大能，同时也告诉以色列的他是谁，他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他不会成为他们想要的。一看到以利的这两个儿子同一天死，我们就认识到约柜不是被夺走，而是神把约柜给了非利士人。他以此对以色列说，我想做的比你们想要做的更重要，我必保护我的圣洁，这重要性远远超过让你们战胜非利士人，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胜利。因此神通过约柜被掳实现他的目的，那就是灭掉以利的儿子，正如他所说的，使他的先知撒母耳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正如他所说的，并且持守他的圣约，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你若不遵从我的话，那就必被你的仇敌击败。这整个事件在高声呼喊我是圣洁的神，同时他那看上去的软弱乃是他的大能。他行了这一切都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一切都出于他的设计。你看得到这点吗？你能从这段经文里看到你自己吗？我不是在这里绕口舌，这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要庆祝的。看上去失败了的十字架，看上去神被打败，正是神所命定的。十字架彰显了他的全部大能，最终战胜所有仇敌，赢得一切胜利。在世界看来，神被击败，罗马人胜利了，犹太领袖胜利了，就连门徒们都沮丧不已，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路加福音24章21节。在我们看来，神真的是失败了。神为什么允许罗马人这样对待他？这当然不是罗马人，不是犹太人，甚至也不是我们，而是神自己。基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约翰福音10章18节。当然，十字架最最奇怪的不是他看上去败给了仇敌，而是神行了此事。这正是他要此事发生，这是他早就定旨要发生的。令我们困惑的是，十字架上的这一位是圣洁的。以色列这次败给了非利士人，就是因为他们的不圣洁。我们在十字架上看的是从未犯罪的耶稣，永远都遵行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的耶稣。奇怪的是，根据摩西之约，根据诗篇第一篇，他应该是蒙福之人，应该像一棵树栽在溪水傍边，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他所行的尽都顺利。但是你看看十字架，这位圣洁的被遗弃。单单看十字架，你无法判断基督是否圣洁，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罪犯。但这就是神要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如此圣洁，必彻底审判罪，他是如此怜悯，竟把自己的一切都献上，为的是拯救那些一再一再失败的人，好叫我们知道这位如此圣洁的神竟然也是如此满了恩典。尽管我们不理解他，尽管他没有按我们的要求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允许我们遇到那么多苦难？十字架不可抗拒地教导我们，他是可以信靠的，他不仅圣洁也是美善，无论发生什么，神是为了我们帮助我们的。